课呢，跟大家介绍这个永嘉禅法的这个运行的理论呢、啊。那么在讲这个永嘉禅法的这个运行理论呢，永嘉禅法运行理论呢、啊，哎，我在黑板上哈、啊，我又写了几个要点哈、啊，就是第一个是妄尘习念，第二个是心心积极，这是永嘉禅法摄摩他的两个最重要的这个重点啊。那么在谈这个妄尘习念跟这个心心积极之前呢，我们先谈一下这个就是运心的这个心的这个问题啊。所有的禅法啊，都是在这个调和调整我们的这个心。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的禅法呢？或者是有不同的这么多的这个禅修的这个境界呢？在这里面呢，我们一直的都是什么呢？用这个十二缘起的理论来跟各位介绍。为什么用十二缘起来跟各位介绍呢？我们讲过了说，十二缘起呢，有三世两重因果的十二缘起，也有一念十二缘起。那么一念十二缘起呢，它的意涵就是在一念之中，我们在一个心念当中呢，具有十二个不同浅深层次的生命境界。而这个一念之中具足了十二个不同浅深不同层次的生命境界呢，他们的本质都是无明。十二个不同层次浅深的生命境界，它的本质都是无明。之所以会有不同的十二个层次，是根源于它的无明的深浅的厚薄。无明重的在外层，无明轻的在内核心。我们从外一直往里面溯，就是从重的无明呢，一直到轻的无明。越往内层呢，我们的这个无明越薄，也就是表示着标志着我们的止观，我们的禅修的功夫越深入。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啊，各位一定要非常的明确，因为呢，也唯有建立好这样一个一念十二缘起的，由无明浅深不同所开展出来的一念十二缘起的理论呢，才足以说明所有禅观不同，而且所有不同法门的禅观它的存在的定位，以及所有禅观共同的一个趋向。也就是说，这个一念十二缘起啊，它解释了所有不同禅观的同点，也解释了所有不同禅观的异点，也可以说它把所有禅观的理论都含摄在这个理论架构下面了。这个就是一念十二缘起来诠释禅法的一个最重要，也可以说是它的根本的意涵。那么既然呢，是一念十二缘起，它含摄了所有禅观的价值，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永嘉禅法呢，也包含在这样的一个理论之中。那么我有跟各位讲过这个一念十二缘起的，我讲过呢，就是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一念十二缘起它是由无明所开展的不同层次的十二个无明不同浅深的生命境界，那么我们修行的一个趋向呢，就是逆反的，由外层的无明重的心性的层次呢，逐渐向 内层无明浅的地方虚静，往里边，我用了一个攻这个敌人的城堡的比喻啊。那么我也讲到，就是说，就是在这个在回溯这个从外出众的无明向内层这个浅薄的无明趋近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所有的无明都是我们觉性的本质，所有不同层次的无明，它的本质就是我们的觉性。这是我们在修行禅法中，不管是任何一个禅法，它都是一个根本的旨趣。脱离了这样子的旨趣，那么这个禅法呢，它就是属于方便的法门，它不是真正的核心的价值。可以作为佛陀教法的一部分，可是它不是真实意的方法。佛法有分方便跟真实的二者呢，那么从无明就是觉性的这个立场啊，我们一再的用这个永嘉大师的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生即法生这两句话呢，来提醒来证明这样一个理论呢，这样子一个价值，这样子一个知见，这才是真实的，否则就会落入了方便。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讲的永嘉禅法的这个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把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则提出来啊，根本的原则提出来。那么我们讲过一念十二缘起啊，所有的禅法都是在我们的心上用功，在这一念上用功。那么这一念呢，却是非常的难以捉摸。那么我们的心念呢，我们用几个比喻来比喻这个心念的这个特性呢，心如瀑流啊，在这个经上讲这个心如瀑流，这个心如瀑流呢，在说明啊，我们的这个心念呢，刹那之间呢，变化无量，所以他用心如瀑流来形容我们的心念呢，在一刹那之间像一个大水一样的奔腾澎湃。那么他也心也如什么呢，像一个浮流，在这个地下走的这个水你看不到，可是他像一个水流一样的在地下走啊，这是心如水流的这个比喻啊，就在形容我们的心念的什么呢，刹那之间的奔腾澎湃复杂万千啊。第二个就是电与什么呢，动能生光的这个比喻，我们的这个心念呢，就像这个电，这个电是一个无形的东西，它是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的话呢，它可以转成动能，像马达啊，像车子引擎呢，你电一贴通入引擎马达以后，这个它就会转动转，或是像什么呢，像热水器啊，电热器啊，然后你通上电以后它就会发热，或者它会发光，比如说电灯啊，它会发光， LED 灯也好，日光灯也好啊，它会发光，或者是发出种种的影像，比如现在的那个什么啊，电视机电脑，它就会从这个荧幕上现出这个影像色彩啊，甚至出声音啊，活生生的啊。那么动能也好，声也好，光也好，影像也好，这些东西都是电转变出来的。这里面一个比喻就是，这些动能声光啊，热，这些都是属于沉静，都是沉静，沉啊，六层的沉静呢、啊， 那么或者叫六识，就是我们的心念像电一样的，它本来是没有动能，没有热，没有声光影像的，可是经过了六根以后，我们的心念就转成了六识六尘。那么像电呢，经过了种种的这个电器，就转成了机器，就转成了动能热啊，还有就是什么声光影像等等的，就消失掉。那么这个电呢，就比我们的这个心的这个觉性，在心在没有转换成这个六尘六识的时候，这就是这个六祖在坛经里面开始跟这个跟他的这个师兄弟啊，其实算是他的徒弟，就是慧明啊，这个慧明是五品将军啊，为了夺这个衣钵呢，就追六祖慧能，追到一个山里面呢，慧能把这个钵放在石头上面，他就拿不动，他就不敢了，他就请六祖跟他说法，六祖就跟他说，不思善不思恶，正这么思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什么？我们心念未动之时的意思。不思善不思恶，这就是表示指到我们这一个什么呢，我们的六根未发动，我们的心没有透过六根去认知之前，没有这个分别六识的分别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就是指的这个电，就是这个东西。电它是一个动能，可是它还没有转成声光影像热动能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能量，它可以转变成任何一个东西，可是它还没有转变的时候，就代表着啊，六祖所讲的不思善不思恶，正这么识哪个是名上的，就是代表着我们的我们心念未萌的那个什么，那个无形的那个觉性。那金刚经讲叫什么，叫做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生其心。不住色声香，就是不去分别，不去染着，不去执取这个六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念就是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你的心念而生其心，这个心而生的这个心，这个心念就是代表这个电的这个无形无相的动能。那么我们的心就具有这种特质。那么这个心也像这个隐形人，隐形人的话呢，你看不到他，你看到他只能看到他踩在沙滩上的脚印，你看到他的脚印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这个沙滩了。所以呢，我们去看到这颗心的时候，这颗心已经不是我们真正的心了，真正的这个心是隐形人，是你看不到他的无形无相的，你看到的是他所留下来的尘影，尘影就像你看到隐形人，只看到隐形人所留下的足迹一样的道理。所以呢，我们用了这几个比喻的话呢，这个电跟这个声光动能热的这个比喻，还有隐形人跟他的足迹的比喻呢，足以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就是心的一个转换了，刹那刹那之间呢，我们的心都在由这一个清净的觉性转换到了六尘的烦恼。我们昨天讲过了，说这个触受爱，在这个触受爱这个时候呢，它产生了十件事，叫什么？叫做五尘男女相，以及什么？以及贪嗔痴的烦恼。那么一般的禅定呢都是在这十种相上面用功。 这个《玉学思义论》呢，他讲的这个九住心呢、讲九住心呢、你们那个也听过这个九住心的这个理论的话，九住心是《玉学思义论》呢，他对于禅定的一个进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分析，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过程呢、那么九住心其实它所处理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十事，五尘加上贪嗔痴三毒，再上男女两个影像，所以就是十事呢。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心呢、世间人一般所面对的就是这十事，把这个十事稍微降服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进入了一种极静。那么同样，各位注意，同样是面对这十事啊，可是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用属习，或是我们用所谓 六妙门的什么所谓的属随止观所达到的心的这种极静呢，那么充其量只是把这个十种事把它割舍掉而已，把它割舍掉就是把它隔离掉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降服，或者是把这个十事呢把它转化成觉性，充其量你只是把它隔离掉，隔离掉而已。打一个比喻，我还是用这个打仗的比喻给各位听。我常常跟各位讲说，这个禅观的大乘的禅观呢，用蒋介石跟毛泽东打仗的比喻来讲的话呢，蒋介石老是带着大批的军队呢追毛泽东，找不到人，找不到的军队没办法打仗。翻过来毛泽东呢是把蒋介石的部队想办法把它包围起来变成他的部队。所以你打不到别人的部队，你看不到别人的部队呢，其实别人敌人还在那个地方，他只是稍微的躲起来而已，那么表示说你问题没有解决。翻过来呢，你要真正的打胜呢，是你必须要把敌人的部队包围起来以后，把敌人的军队变成你的军队，这才是真正的禅法的旨趣。这样子一个观点呢，我讲过很多次。所以这个禅法的差异点呢，就在于是你把敌人隔离在你的防区之外呢，还是你把敌人变成你的军队，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的禅法，各位知道，有的禅法是把十事，就是我们讲的五尘、男女二相，还有贪嗔痴三毒，把这样子十事隔离在他的心念，丢出去。可是这个十事，它只是暂时的没有出现在你的心里面而已，它还会出来。那么我们今天要的禅法是把这十事转化成你的觉性，转化成你的智慧，转化成你的定力。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怎么样的能够把隐形人找到，怎么样的让这个电的这个声光影像热动能呢回转变成电，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一样。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般若心经》讲的“色即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也即是空，色不异空，受想行识也不异空。色、受、想、行识五蕴就是事，空就是觉性，就是理。所以呢，大乘的经典处处都是讲的事即理，理事不二。所以啊，我们说什么五尘呢、男女相、贪嗔痴，其实他们都是什么呢？五尘即是空，男女相即是空，贪嗔痴即是空。我们一定要会得这样子，我们才真正的说可以说是得到了大乘禅法的门。 好，我们讲完了这一段哈，这一段是一个基础啊，搞过建筑、盖过房子的人都知道，这个是基础是最重要的。你盖了什么样的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房子。你这个基础打得深、打得大，你盖的房子就高、就宽；你这个基础打得窄、打得浅，你这个房子就盖得矮、就低。你这个基础才挖了30公分的基础，你要盖10层楼吗？一定倒的嘛，对不对？你才挖了100平方的基础，你这个房子就只有100平方宽嘛？你不可能100平方的这个基础，你要盖500平方的房子嘛？对不对呀？这个基础啊，决定了上面的建筑物的结构。同样的，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基础，就是这个禅观的理论，就是禅观的基础，禅观的一个格局。你的禅观的格局啊，基础啊，就决定了你禅观的内容跟你将来走的一个趋向。可以说，这样一个原则呢，适用于佛法的每一个禅法，适用于佛法的每一个禅法。好，我们把这个前面这一段哈，这个先讲了这个十二缘起，一念十二缘起的这个作为所有禅观的一个理论的基础呢，又讲了这个比喻，新的比喻啊。所以我们过来，我们就要去找了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就来讲，下面就来讲，就是说永嘉的禅法呢，它是怎么样的运用了这个一念十二缘起，运用了这个四即理、色即是空这样一个理论，来操作禅观的进入，来操作这个禅观的进入。我们下面来谈。那么永嘉禅法呢，它分成三个层次啊，就是色摩他、毗婆舍那跟优比叉，就是止观跟止观双运三个层次。一般讲就是止观双运。那么事上面呢，如果能够把这个色摩他止的部分修好，那么止观双运呢，其实就可以呢，就容易了啊。其实这个止的部分就不容易啊，能够达到止的部分呢，后面就容易了啊。在这个永嘉大师的这个色摩他的理论里面哈，他的里面还谈了很多东西啊，最有代表性就是这个妄尘习念这一段，跟六料简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的部分啊。这两段呢，他在探讨到这个运心的这个原则原理上面的话，或者一些技巧上面，是讲的非常的精彩啊，不只是细腻，而且非常的精彩。那么我们现在来根据这个永嘉大师的呢，我们跟各位把几个要点呢，跟各位呢稍微的说明一下啊，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来看哈，永嘉禅法呢，它分成两个大的色摩他，我们讲色摩他的部分，它分成两个大的这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妄尘习念这个部分，第二个就是这个心心即寂这个部分。妄尘习念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由散乱啊，由散乱呢进入到禅定的一个过程啊，由散乱进入到禅定的一个过程。那么心心即寂呢，是使这个已经达成的禅定呢，不断的深化、稳定化 不断的深化稳定化的一个过程，最后开展了毗婆舍那的智慧，这个是清净寂寂的功能。我们如果打一个比方，这个像什么？像是从平地爬到一个高山，爬到一个高原的山顶。那么这个呢，是在一个高原的山顶的开端呢，一直往前走，走到这个高原的一个境，中境，这是一个爬一个山，然后走高原，慢慢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走走，这是爬山，这是呢维持住一定的坡度，一定的稳定度，一直往前走，这样走过去啊，这是爬山，这是一直往前走。好，在这里面哈，这个里面我们第一个先讲这个妄尘行念里面讲这个禅定的这个特质本质的部分哈。这个禅定的本质的话呢，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一念十二缘起啊，讲到一念十二缘起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说所有的生命的境界，所有生命的境界的话呢，十二个不同生命的境界的层次呢，它都是无明的浅深。那么我们今天呢修行禅法呢，就是要把这个十二个不同的生命层次把它翻转成为觉性。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永嘉的禅法呢，它从我们的这个心念开始下手，叫妄尘习念嘛，啊，这个尘跟这个念，妄跟习是动词，是动词，妄跟习是其实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尘跟念呢，这两个是妄想，不过呢，这个尘念这个两个之间，一个是所，这是能，这个是能念的心，这个是所念的尘，这两个是一个能所的关系。我刚刚讲过了，所有的禅法都是在这个实事上面的运转，只不过是有的禅法是把这个实事呢割离开来，那么大乘的禅法是把这个实事呢转成觉性。所以般若心经讲叫色即是空，就是这个意思。心经讲的很简单，可是它却是把最真实最根本的道理把它披露的，直接的披露出来，色即是空。所以呢，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尘啊，就是实事，这个尘就是实事，色声香味触五尘呢就是这个尘，男女相就是这个尘，贪嗔痴就是这个尘。所以这一边的尘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实事，实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我常常讲，我说哦，这个妄想心啊，这个妄想心啊，从无始劫以来就没有停过，就没有停过。你睡觉也有妄想，那你说我入定了以后就没有妄想了？你入定了一样有妄想，只是妄想比在生活中间没有入定之前少一点而已，那还是很大的妄想。所以呢，各位，我们要对于这个妄想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一句话叫除诸法实相于皆模式，这个模式的概念是妄想，除了空性真理以外，所有的生命境界都是妄想，都是妄想，只是妄想的无明深浅而已。我们再用十二缘起的理论来讲，十二缘起的每一支都是无明的本质，只是无明不同的深浅而已。所有的生命境界 你不管你入定了也好，你入定深入定前也好，你都是在妄想里面，都是在无明里面，只是你这个妄想是粗的妄想细的妄想，你的无明多一点无明少一点而已，都是在妄想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心念是永远没有停息的，所以呢这个妄想也没有停息。那么怎么样停息妄想？没有心，没有心才能停息妄想，没有心了，你这个妄想才算真正停。怎么样的没有心呢？因为心是无形无相的嘛，心是无形无相的嘛，心要见到是因为心从尘上面看到心嘛。心是什么样子？心没有样子啊。妄想什么样？妄想没有样子啊。妄想的样子就是刚刚讲实事嘛。你这个心是从妄想看到的嘛？妄想什么样子？妄想就是实事嘛。妄想是实事，所以妄想就是尘嘛。所以翻过来讲，就是说你要看到心还是必须从这个尘上面看到。那翻过来，那尘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心去念，所以呢就没有尘，所以尘呢还是在心上。哎，哎呀，这个我看到这个妄尘习念啊，我就想到这个永嘉大师啊，他真是善巧啊，把最奥妙而却最平常的东西啊，讲的淋漓透彻。永嘉大师的那个文笔啊，那个文采啊，好，太好了。中国历史上面呢，历代的禅师引用最多的就是永嘉大师的他的正道歌跟他的永嘉集。可这两个东西很小，这两个东西很小，可是被引用的次数是最多。很多人，很多禅师都引用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一两千个字嘛。可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讲，就是他的文采啊，把最深奥的道理，用最精简的文字，用最美的文字呢，轻松自然地表达出来。所以呢，一讲清清楚楚。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性法身。为什么他能够讲这样子呢？因为他的智慧透达，他的方便自在，就是因为他的智慧到那个地方了，所以他讲出来的才能够干净利落，明明白白。因为你的智慧不到，所以你讲出来也讲不清楚，因为你的智慧不到，所以你讲不到那么善巧的方便。永嘉大师的智慧不得了。那么所以呢，所以他在讲这个妄尘习念这个地方啊，他把我们大家最关键的这个念头跟这个尘想啊，把它分析清楚了。所有的问题都在这个地方产生吗？那他怎么分析？他很简单，这个妄尘习念呢，你们有机会去看看永嘉大师的永嘉集的这一段，看看，我有把这个永嘉大师有 DVD， 各位可以去看，你们自己读原文也可以。很简单，他的妄尘习念就是什么？就是念跟尘像两个宿儒一样的，两个宿儒一样的。尘要靠念而有，念要靠尘而有，所以两个都没有，就很简单，两句话就结束了。我再讲一遍啊，尘要靠念而有，念要靠尘而有，所以两个都没有。这个理论呢，在中观、在般若大智论、在龙树菩萨论典里面讲的最清楚，般若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就是什么？就是叫做相因相待而有， 相因相待而有，所有一切世间的万法，所有一切世间的万法都是相因相待而有，所有的万法都是什么？都是由我们的心所显现的。而永嘉大师呢，却从这个心念的最基本的元素尘跟念这两个东西开始呢分析啊，干什么呢？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呢、啊，其实尘跟念是相因相待而有，所以两个都没有。那么为什么又有了呢？因为我们虚妄执着，我们无始以来虚妄执着，明明就没有东西你就当有，你说奇怪，为什么明明就没有东西我当然是有呢？这个一点不奇怪，你天天晚上做梦啊，你在梦境中认为是真实的，那明明没有的梦境你却当是真实，你自己都不觉得奇怪，对不对呀、啊？很简单嘛，事实上面有很多东西是明明没有的东西，你却当然是有，你自己都不觉得奇怪。这个心念就是一样，明明就没有的东西我们把它当成有，当成无始劫以来就把它当成是非常的真实。我告诉各位，包括我们现在山河大地，你们听我讲的这些课，你们看到我这个人在这边讲课，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明明没有你却把它当成有，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这就叫无明嘛，这就叫无明嘛。而且我跟各位讲，永嘉大师讲的这个是指的我们现前的独头意识。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是什么呢？是属于根尘世十八界。所以各位注意一下哦，这个妄尘习念呢、啊、这个妄尘习念呢、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这个独头意识啊，独头意识这边有个字独头啊，独头意识的这个范围来谈啊，这个妄尘习念呢、啊、妄尘习念呢、啊。那么事实上面呢，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的根对尘，你们现在看到我的眼睛，你眼睛看到我的影像没有？看到了对吧？你听到我的声音没有啊？听到了吗？那么现在各位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啊，对着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有十八界出来了嘛。那么这个跟妄尘习念有什么相关呢？一样，一样，同一个东西。不过是什么呢？我告诉各位啊，不过深浅不一样而已啊，深浅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十二缘起啊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无明深浅的不同而已啊。十二缘起差半个缘起就差很多了，这个就是什么禅定浅深这个后面的哈，我们后面再讲。我们今天讲这个地方，我先顺便这个话语讲深呢，讲的就顺便带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们今天这样讲，这边先。